这位弟兄上来分享之前说他是周芬芬的先生，我就吓了一跳，因为我也是周芬芬的先生，我太太跟他太太同名同姓。我到世界各地30个国家，还第一次遇到跟我太太同名同姓。会后我们要好好交谈一下。感谢主给我机会来到教会，这是第三次，第一次是布道会，第二次是退休会，这次是宣道年会，还有昨天晚上的布道。宣道不是一个活动，宣道也不是一个节目，宣道是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。主耶稣上十架之前的祷告，他说：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。他在约翰福音第17章向父天父的祷告是这种心愿，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，在20章21节他又说：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上十架前是向父的祷告，复活之后是向门徒的宣告。天父怎样差遣了耶稣到世上，他也照样差遣我们到世上。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一个被差的人生观，是照着主耶稣被差的原则到世上做神的见证人，是照着主耶稣被差的品质在世上做他的见证人。信仰的挑战，假如我们要做宣教宣道，无论是直接去海外国内，第一次我听说大陆有要差到台湾来的，等一下我也要了解一下他将来在台湾要怎么做，那我们能不能够在主里一起合作。总之我们都是一个有宣道使命的人生，但是在我们宣道之前，我想恐怕我们要面临信仰的挑战。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宣道？我们宣的是什么道？首先我要看从保罗的人生看到信仰的挑战。我们请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22章第6到第8节。这是保罗被捉拿，然后第一次向这些人捉拿他的人来分诉，来分享，来传达他是如何蒙了神的呼召。前面说到他是怎么样要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到大马色，把那里的人所有信耶稣的人捉拿，然后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受刑。22章第6节，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，约在晌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仆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回答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保罗在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扫罗，是用罗马的名字，以后他用了犹太的名字叫做保罗。他正走到大马色的路上，准备去执行他原来所要执行的任务，把所有信耶稣的人抓了，抓回耶路撒冷去，甚至于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。他一向他说第4节，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，要把他们杀掉，非把他们除灭不可。他认为他在侍奉上帝，但就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被主耶稣的光四面照亮，他仆倒在地，就有声音向他说：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 然后他就问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第一个他知道是主，因为没有一位能够四面大光这样把他照亮，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的经验。然后主耶稣回答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一句话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，看不起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一个木匠的儿子，对保罗而言这次的经验是一个晴天霹雳。对保罗而言，这次的经验可以说把他的人生做了180度的扭转。从神学的角度来说，特别是存在神学，这就是他人生第一次的 existential situation， 实存的情景。什么叫做实存的情景？就是人生面临最严重的关口，事业、婚姻、生死的关头，叫做实存的情景。因为这实存的情景，使得他与上帝面对面，与上帝的会遇 encounter with God， 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不得了的经验，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机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信仰对你而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只不过是一点生活点缀、宗教习惯，这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，是可有可无的，还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。假如信仰对你我而言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，那我们的人生态度跟现在完全一样吗？我必须说，信仰在我的身上曾经发生过晴天霹雳的大事，大到一个程度把我的人生全部都扭转了，改变了。我弟弟在做，他知道我在中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生，他也亲眼看见我大学信主之后是如何的改变。宣道是保罗的第二个问题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但是在主啊我当做什么之前，他必须先严肃的、慎重的面对主啊你是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主耶稣，我们真的认得他是谁吗？宣道对我们而言不是一个陌生的题目，我也知道教会已经举办了很多次的宣道年会，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说，我在这儿只是要做一点锦上添花的事吗？我只要讲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宣道的理论吗？说老实话，我也没有上过宣道学，我也没有什么宣道的理论。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看这位宣道的上帝，他就是宣道的原动力，他是首先把他的独生儿子，也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拆到这个世上来，道成肉身来向世人做宣道的事工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说，假如我们没有真正的、彻底的、完全的认识我所信的是谁，而他在我的生命中产生了什么影响，我个人觉得我们做不了什么宣道。我们可能有一些花拳绣腿，我是像刚刚这位弟兄这样的报告，能够到一个地方去带领那里的学生，把他们从不信带到信，把他们带到认真的读经祷告，与上帝会遇，甚至他们愿意去对外宣教，他们大学的时候就去成立教会，就能够带领别人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假如这一些大学生没有惊天动地的、惊天动魄的、惊心动魄的那个信仰的经验，他们不可能这样做。 一定 somehow 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在他们的里面，而这个力量来源是对于耶稣，对于他们所信的这位主，知道主啊你是谁。我们若不知道主啊你是谁，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。我们能够侍奉主几十年如一日继续这样做，弟兄姐妹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很伟大，一点都不是，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了这位主耶稣他是谁。所以当我们要谈宣道这个伟大的使命之前，求主让我们对宣道有使命感，有负担，愿意参与，愿意支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认真的严肃的面对这个不容逃避的问题，主啊你是谁。也但愿这一次的宣道年会让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反思和重整和挑战。我们若不深刻的彻底的反省我们所信的是谁，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什么，我们也不能宣道。因为宣道不是一个活动，宣道不是一个节目，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之后而有的一个伟大的使命。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保罗对他自己信仰的告白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四到八节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都因基督的缘故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看作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在大马色的路上经历之后，保罗他信仰对保罗而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。他以为以前他以为在侍奉上帝，在逼迫耶稣把所有信耶稣的人抓起来杀掉，这个他认为他就是在侍奉上帝。那现在他是一个彻头彻底的改变，信耶稣认识耶稣基督不是他的宗教习惯，也不是他的生活点缀，而是他人生的全部。原来逼迫耶稣的，逼迫那些基督徒的，以后他就为那残害的真道而努力而献身。他为之生为之死是他人生最高的价值，他的努力方向人生重点全然改观，最大的关键在于他认识了基督。所以对基督的认识既然彻底改变了保罗和保罗的人生观价值观，那对我们而言，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整个的价值系统若不能够改变，我们也真正做不了什么宣道的工作。我们看历世历代的那些宣教士不得了，从我们最熟悉的戴德生，我们总觉得说那个是非常的遥远，可是戴德生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啊，他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信仰在他的身上绝不是一件小事儿，可有可无的点缀，是大的不得了，重要的不得了，为之生为之死。难怪他能够说，若我有千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，若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认识基督成了保罗人生的至宝，所以他不顾性命的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。 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这样说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原来他自夸的本钱在哪里呢？就在前面。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就是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。他自夸的本钱是希伯来的传统律法主义，法利赛人加马列的门下受教。加马列是当时最受尊敬的法利赛人。他说我比我同岁的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假如我们去看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他对自己的评估，过去这就是他的一切，这就是认为他认为对他最有益处的。其实他是一个很积极的人，他们认为他认为有益的他就全力以赴去做，只不过以前做错了，做错了方向，大马色的路上就把他整个的人就照亮了，他就改观了。以前是他生活的重心，是他的生命的一切，是赖以生存的动力，是驱使他奋斗的能源，是他自我实现的尊严，现在都因为认识基督耶稣的缘故就当作有损的。先前与我有益的原文是多数，现在当作有损的，有损的是单数。意思就是说在大马色路上那一次的经验就把过去所有的都改变了，那么多有益的一次就变成有损的。当作这个词是完成时态动词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一次完成就不再改变，是一个地位的改变。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真正认识了基督，结果他整个的地位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改变了，从不认识神的，不认识基督的变成认识神的。他以前以为认识神，其实他不认识，他认识的是一个传统的宗教，他不是真正的认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。因为若不透过基督是不可能认识的，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若不透过基督不可能认识。所以他那一次的改变就使得他真正的认识。所以那一个当作是圣灵的工作，是耶稣基督光照的工作，是上帝的工作，一次成全的工作。所有有益的都黯然失色，因为与基督相比一切都毫无价值。耶稣基督的尊荣、永恒、生命的丰盛远远超过世上一切的万事万物。保罗说那一次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是蒙恩得救之后的新地位，因为一次完成一笔勾销。接下去他说不但如此，不但那一次的经验，大马色路上的经验是他重生得救的经验，是耶稣基督恩典所完成的，不是他努力的，是上帝主动的工作在他的身上。那一次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以后呢，他说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要追求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所以在他这个认识的过程中他就把万事当作有损的。这一个当作是现在时态，是持续的动作。现在时态持续动作表明是我们的生活，是我们努力要去实践， 我们先有了新的地位，然后我们就有新的生活。新的地位让我们一次就翻转过来了。新的生活是我们每一天的努力，保罗每一天的努力，他说不但如此，我有了蒙恩得救的经验，新地位的经验，上帝把我翻转过来的经验，从此以后我每一天学习将万事看作有损的，当作有损的，为要得着为要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万事不是没有价值，当妨碍保罗认识耶稣为至宝一个全新的价值系统，万事就变成有损的。既然保罗把它看作有损的，就不可能盘踞在他的心中来支配他的人生。他说为他丢弃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他再强调，我过去已经有过这样一次丢弃的经验，这丢弃是过去时态，指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经验。我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，我已经把万事看作粪土了。粪土这个字在保罗的书信中这是唯一出现的一次，那个意思我们中文翻译的当然是稍微不文雅一点，原来的意思就是垃圾废物。当保罗信主的那一刹那，把他过去所有认为光彩荣耀的传统和经验全部都丢弃了，他原有的身份地位权力，他是很高的身份，他是青年才俊，那时候才30岁，他是议员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他是知识分子，他做很多人的老师，不得了的，光彩的，在那一刹那全都丢弃了。他不再做以前所有的事，从此以后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，宣道的使者，一路受人追杀。他的人生原来是受到多少人的尊敬，当斯提凡被杀的时候，那些丢石头的人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保罗的脚前，是保罗是一个见证人，这个人该杀，你们可以丢石头，我负一切的责任。他是光彩的英雄人物，在犹太教中是万人簇拥的青年才俊，前途大大的光明。可是当他在大马色路遇见了耶稣，他全部都改变了，改变到一个程度，看万事如粪土。万事万物本来不是有损的，因为认识妨碍了我们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就成为有损的。万事万物本来也不是废物，但为要得着基督，就必须把它看成废物。万事万物原来有它客观的价值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它在我们的心中就失去了主观的地位和价值，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和影响。若不是我们透过基督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人生方向和价值系统，信仰只不过是一个死板的宗教规条，无聊的人生点缀，食之无味的空虚幻想。但是信仰对我而言，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不是。信仰是我们人生的至宝，可以为之生，为之死的，是我们可以献身给他的。他是我的主，我是完全顺服于他。 我想我们今天下午有关于信仰挑战的理论已经够了，光是我们好好的看《使徒行传》22:6-8和《腓立比书》3，也是6-8，那我们就可以这个7-9，那我们就应该知道真正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儿。啊，下面我就用一点时间来分享我自己的生命经验。我昨天晚上已经说了，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，我的妈妈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全家三个小孩都要去做礼拜，我跟我弟弟还有我妹妹，妹妹比我小9，那个时候她大概只有3-4，她当然妈妈带着去，那么小就去做礼拜。那我跟我弟弟，我弟弟就是乖得不得了，从小就听话的，我是调皮得不得了，我从小就是叛逆的，非常叛逆。所以他小学5年级他就到教会，假如我记得不错，6年级就信主了。你怎么那么快就信了，好厉害哦，实在太有智慧了。我是混的，我在教会里面初一到教会，我一直到高中毕业，到了大学我才信主。我真的是家中的浪子哎，我没过分的描述啊，真实见证。我真是坏得很呢，我真的坏得很。在学校里头我也不用功啊，我当然我昨天说我喜欢画画，我不喜欢读书，我读一个很好的中学。高雄中学是高雄最好的一个中学，我们那时候全校只有100多个学生啊，我们那一年级考大学的时候只有4个没考上，我是其中一个，我也不是那么差了。我那时候又不好好读书，但是又很骄傲，我填志愿没填几个，我那时候只想念成大建筑系，全台湾只有成功大学有建筑系，别的我都不想念，但是我也不能填一个志愿，那个太危险了。而且我爸爸说台大都不填，台大都不填，好像没把台大看在眼中啊。好吧好吧，勉强填2个什么土木系啊，其实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在填也是白填，我知道是不可能考上的。那成大呢，我倒是那个时候分组嘛，甲组啊，甲乙丙丁，对不对？我们念理工的是甲组，文法的是乙组，这个商是丙组，医和农是丁组啊，还是丙组的，反正甲乙丙丁组。那我们甲组的就不考地理历史啊，不考生物啊，所以我们从来不读的，我们就是读物理化学数学这些东西。我又觉得是高雄中学的，是考上一个大学，这是简单的小事情，所以随便填几个志愿就没问题的。没想到我就是差3分就没能上了。假如我填了别的志愿，我当然还有很多的学校我可以上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反正哦，那一次真的全校只有4个没考上，我就是其中之一啊。我混日子啊，总算是自己尝到苦果，所以第二年就想要用功读书，还跑到台北去补习，想要用功读书。其实我真的从中学就不用功，所以要用功读书也蛮困难的，也要很努力的。没想到第二年重考的时候，忽然就来了一个教育部宣布全台湾唯一的一次文理农工不分组，哇，从来没有过的，忽然之间所有的科目都要考，哇，我这简直昏倒了。地理历史生物我完全没概念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说所有的大学科系通通可以填，没有分组的。以前还有个分数的次序，对不对？按照那个次序填，后来变成说全都合在一起。你都打乱了，到底怎么样的次序没有了，原来分的现在合了，哇，天下大乱。不过就乱了那么一次，不过这几年台湾教育部教育界天下天天都大乱了，哇，乱得不得了。我们做学生工作啊，光是 陪他们考试的问题就很困难。他们现在填志愿，志愿书有这么厚哎，那看一遍好几百页啊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填呢、啊。每一个家长都烦恼的不得了。那反正呢，第二年就重考，我就害怕了，我说别再骄傲了，我这根本不够格还骄傲，所以我就什么都填了，就把我分到台中农学院，我。就是现在中兴大学，早期它是台中农学院。哎呀，我怎么填过农学院？我对农一点兴趣都没有啊！什么系呢？森林系，上山种树的。哇，我说怎么回事呢？我也没有什么埋怨啊，上帝，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上帝，我根本不信上帝。我被妈妈逼到教会，我聚会都去，但是从来没听过道。那个道从这儿进，从这儿出，有没进都不知道。反正我从来也不会读圣经的，我祷告可以跟人家混着祷告几句，我没有从来没有一次真心祷告过。我不知道我弟弟啊那时候怎么看我啊，心里想这个家伙这一直在这乱混啊这样子，但是我们没有什么交集，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谈话。那当然就没办法了，台中农学院从来没去过台中，第一次到台中。就拿着我的行李就到了台中火车站，然后就到处打听农学院在哪儿，终于找到了农学院，好偏僻的一个地方，而且破烂的不得了，你知道我们高雄中学是很漂亮的一个中学，又大又漂亮，那但是台中农学院除了校长那栋房子一个破的二楼，其他都是平房，而且都是军营的房子，木头的那种军营式的房子。哇，我说怎么下放到这种地方来呢，真是啊很可悲啊，所以我就满心不愿意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就在那儿注册，排队注册，忽然有个人来拍我的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他的名字叫做陈雷，有没有听过陈雷牧师？早上这个有陈刘牧师啊，但是他们不是兄弟，但是他们都是一个单字的单名的。那陈雷他是本来跟我们的同一个教会，后来他搬家了，好久不见。哇，他看到我就哇，小吉呀，恭喜你考到我们学校来了。我心里说倒霉都来不及，还恭喜啊，我跑到农学院来混什么呢？我一点都没兴趣啊。他说你住什么地方？我说台中举目无亲，没地方住啊，我要想办法找看什么地方住。那来住到我那儿，他租了一间四个半榻榻米，台湾来的就知道榻榻米就是跟一张单人床一样大，四个半就是四个这样子，中间正好半个榻榻米，就这样一个方形的房子。他说一间房间，他说我们已经有三个人，所以现在你来就是四个人正好。哇，一个人住一个榻榻米，还有半个榻榻米放行李，就那个时候的这个在台湾大学啊，大学生在外面租房子都住得非常简陋。好，我就跟他一块住。第二天一早还没开学呢，6:30他就起床了，我们都挤在一堆，他一起床都把我们搞醒了，然后每天都这样子。后来我忍不住了，我说 那么早都还没开学呢，你那么早扰人清梦，你都干嘛？他说我去晨更啊，我在教会也混了6-7年，我也听过晨更，但是我从来没晨更过，我也不知道晨更是干嘛啊，大概稍微知道一点，完全没概念。他说我说你们这晨更，我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头每一个礼拜六早上有一个晨更聚会，我们认为是一个礼拜一次，你这怎么每一天都晨更啊？我说晨更到底干嘛这么早去啊？他说读经祷告。我说你真的没发疯啊，每天早上那么早去读经祷告啊？他说你要不要来？我说千万别来，我才不去呢。他说读经，我说读经有什么好的？他说，我说圣经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，又没插图又没故事，都是我们你们他们阿门啊。我就讽刺他，然后他就说啊，不勉强不勉强。过了几天他又跟我说， 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有个聚会请你来参加。我说我的命真苦啊，我在高雄的时候我妈妈天天逼我去聚会，我现在终于逃到了台中，离家远远的，怎么又有一个人逼我去聚会？我说我才不聚会呢，我妈妈天天逼我聚会，我现在释放了，我自由了，我不聚会。他说迎新会你都不来吗？我说哦，迎新会你不早说，我当然要去啊，因为我在中学就听大学迎新会好热闹哦，有吃有喝有唱有跳，还有很多女孩，那我要去参加。我以为是什么学会的什么什么社团的迎新会。我说什么迎新会啊？他说就是基督徒团契的迎新会。我说团契是干嘛的？什么基督徒团契啊？虽然我也在教会参加过团契，我没想到在学校里头还有这个东西。他说我们是校园团契，校园团契成立第二年，1957年成立校园团契，那1958年我到台中农学。我说团契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说台湾各地的教会有一些基督徒的青年考到台中农学，我们就集合在一起举办聚会，有团契啊。我说那迎新会是怎么样？他说，我说我不想去。他说哎呀，迎新会很好玩的，你来吧。哦，我说好好好，那我就去看一看。他说你不要迟到，什么地方几点钟？那我就想说五湖四海各路人马通通到了台中，哇，各教会的青年到台中农圈一定是很大的一个场面，很热闹的场面，我千万别去了进不了场。所以我就提早到了，提早到了以后到找到那个地方，我才发现哎，我是第一个到的，学生都没到。那是两个宣教士，美国宣教士，还有另外一个宣教士，他不是住在那儿，但是他们三个美国宣教士就在带领那个团契。那其中一个宣教士，很多人知道她叫韩婆婆，韩宝莲教士，韩婆婆，她是内地会的宣教士。另外两个是浸信会的宣教士。那浸信会的宣教士比较有钱，他们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，一个很大的客厅。不过再大的客厅，摆一圈椅子也不过坐20-30个人呢、啊，已经是不得了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一看场地这么小，而且只摆一圈椅子，没几个人，我就想溜啊！没想到他们还有中文造诣，一把抓住我说：“既来之则安之。啊”大概常常有人想溜，他们已经学了这个“既来之则安之”。他们都是40来岁的单身宣教士啊，我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，他们就抓住我，我说好、哦、好，他们说那到里头坐，我坐到里头那个门最远的，我说今天晚上就糟糕了，这个门那么远，假如要溜的话，所有人都看着你，对吧？都坐一个圈儿。可是，一开始唱诗，我就觉得气氛很棒，因为他们这几个大学生的。这个唱诗唱得都不错，尤其那个宣教士弹风琴，哇，弹得抑扬顿挫的、哦、而且他们的音乐素养很高，所以带领这几个大学生。其实那一天晚上，我本来以为有几百人，结果只有8个人。我们五个老生，3个新生，就好小的一个团体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泄气。不过唱诗唱得还蛮不错的。以后他们就做见证，这几个老生就先做见证。我记得一个陈雷，一个赵淑恩，我后来在 Albany， New York Albany， 在那边的教会还看到他，好几个人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，哦，他们就分享耶稣怎么爱他们，然后他们怎么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我那个时候正在困惑，像我昨天晚上说的，我妈妈还没生我前到底有没有我，我从哪儿来，我往哪儿去，我在这世界干嘛，反正我是被动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没有人生的答案。其实我里头非常苦闷，但是外面就是显得都无所谓。所以他们一做见证蛮吸引我的心。以后那个韩婆婆也做见证，她就见证她怎么认识主。她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美国两个一个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两个博士学位，一个是生化博士，一个是医学博士。所以他在这个科研这方面做得非常的棒。那他的这个事业也是如日中天。那可是他就有一个男朋友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他甩掉了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痛苦。 痛苦到一个程度，他就开车上山，准备从山上冲下去自杀。没想到刚开车上山就爆胎，他车子就爆胎了。这韩婆婆就一生有很多很奇特的经验，一爆胎他就车子不能动了。他说冲下去有胆量，跳下去没胆量，所以他就坐在那个汽车前面痛哭。没想到爆胎的旁边就是一间教堂，而那间教堂正在布道会。他是一个美国人，因为美国教堂，他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可是到了大学拿了博士就把信仰丢掉，把上帝丢掉了。那一天已经非常陌生的歌声又回到他的耳中，所以他听到那个歌声，他一边哭一边就走到那个教堂里面去。他们正在布道，结果他就悔改归向了神，回到神的面前。这一悔改，哇，简直像大马色的路上，啪，他的人生180度的转变。他觉得他做这些已经没有价值了。假如一个人他拥有博士学位两个都要自杀了，那些没有博士学位的，只有一个博士学位的，没有读书的，那他们还怎么活呢？所以他就想说，让人活下去才重要，让人找到永远的生命才重要。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工作全部都辞掉，他就奉献做一个宣教士，加入内地会。以后在50年代、40年代末期就到了中国大陆，到上海，在上海做了几年的工。以后52年中国大陆把所有的宣教士赶出中国大陆，所以他们就到了台湾。我那么有幸跟这样一位大有智慧的一位宣教士跟他学习。我先说一下，后来我离开了台中农学院，信了主，过了几年我再次在一个营会中遇到韩婆婆，她看到我，她说校级，我说婆婆，她啪下给了我一个耳光，不是轻轻的抹下，啪，一个红印子，真的摔得我吓一跳，都冒金星。我说婆婆你怎么随便打人？她说从我上一次见到你一直到现在，一定做过得罪上帝的事，先打再说。哇，我们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人教导我们呢。我说婆婆打得对，我真的有好多地方还得罪主，还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学习，我就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所以你遇到韩婆婆这样的人，她眼光何等的锐利，一下子就把你的心都看透了。你知道她在台中做什么工作呢？除了做宣教师，做大学生工作，他是台中市警察局少年感化队少年队的队长的顾问，就是那些少年队专门是抓那些年轻的流氓啊，这十三太保、这些人呢、那个少年队的队长每一个月都要跟韩婆婆请教说某人最近情况如何，某某人那些人他都认得，而且哈、他都跟他们都做朋友，而且常常教导他们改变他们，所以连少年队的队长都常常找他。他的故事多到我今天若是讲就来不及结束了。那总之从那一次迎新会之后，我就受到一个好大的吸引，那个吸引就是圣灵的工作，我就每一个聚会我都去参加，那个台中农学院的团契我都去参加。参加了几次之后，我就问陈雷，我说你们早上晨更还有没有？他说有啊。我说我能不能去看一看？我自动的自投罗网啊。他说我第一天就邀你啊，你跟我说圣经是我们你们他们阿门，我就不敢邀了。我说没关系，我现在想去看一看。他说好，你要早起，你都睡到9点钟不行啊，你第一堂都翘课不行，你要像我们一样6点半起床，7点钟我们在学校前面那个浸信会恩光堂，现在那个教会还在那儿，中兴大学的门口浸信会恩光堂草地很漂亮一个草地，我们在那儿晨更，你早上6点半起床，7点钟到那儿，我们晨更1个钟头，然后就去上学。哦，我说好。 我第二天真的就6点半起床了，我从箱子里拿出了圣经，我妈妈放了本圣经，我从来没动过，那天拿出来了，然后就到那儿去啊。他们那时候人比较多，已经有十几个人早上晨更，那我就问他说，那这个晨更怎么晨更？我不会，我从来没晨更过啊。他说读圣经啊，一天读一章哦。不像他好厉害，一天读七章啊！一开始就我们那时候一天读一章，那我说那一天读一章，我也知道一章很短呢、啊，10分钟就念完了。你们怎么搞3个钟头？搞一个钟头？他说念3遍，我说3遍半个钟头也念完了。他说念完了你就祷告，你就默想，先说默想。我说默想怎么默想？我不知道。他说你个大学生默想都不知道，默想就是默默的想，别吵别人，然后默默的想，想什么呢？他说你看了以后最有感动的你就想默想，然后呢，他说你就祷告。我说我不会祷告。他说不会祷告，反正你默想了以后你觉得最有感动的，你就把心里话告诉上帝就好了。我说好，那我也懂，我就开始吧，就从创世纪读起。他说哎，这个旧约太难了，你还是读新约，先认识耶稣。哦，我说知道，新约在后头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就打开新约，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亚伯兰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亚伯兰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我就问他说，哎，读这干嘛？一大堆的名字都是外国名字，很拗口。他说什么？他真是有智慧。他说上帝要试验你的忍耐。我要读圣经，上帝。他说第一章名字很多，事情很少；第二章名字比较少，事情比较多。你一天给我读一章。哦，我说好，我要读圣经，上帝还要试验我的忍耐，我就读谁生谁又生谁又生谁，14代又14代又14代。哇，我读的啊，真是满头雾水。然后我就不肯再读第二遍。假如一个人从来没读过圣经，你让他马太福音连读3遍，我看他就快发疯了啊！哇，那么多名字一直生，所以我也看不出什么。有什么感动？生来生去一大堆，有没有什么感动？所以我读了一遍，我就跟上帝够了，一遍就够了。都不能读3遍，然后我就祷告，我就说也没有什么感动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就祷告说，上帝啊，假如你真的存在，我的祷告是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就行了，我看他们很快乐，他们很有方向，我的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愁烦，问题很多，你只要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就行了。我就走了，15分钟我就走了。没想到第二天我又去了，去了以后我就读第二章，果然名字比较少，事情比较多，不过事情很复杂哎，因为第一章明明说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啊，第二章还没救就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希律王就杀了小孩啊，也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才杀的，他还没救就因为他死了一大堆人呢、啊，而且死的都是小孩，很残忍呢、啊。我说上帝，这更不懂了，我也不能再读第二遍。我就说跟昨天的祷告一样，我就是说你想办法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吧。我就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当一个人的心想向上帝打开的时候，圣灵的工作就来了。我每一天都去，他们礼拜天没有的，只有6天，因为礼拜天都到各教会，我也不去教会，所以礼拜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坐在草地读，我4个礼拜就把马太福音读完了，然后就读马可福音，然后就读路加福音，然后就读约翰福音。到12月，大概11月底、12月的时候，我读到约翰福音。我现在忘记读到哪里了，可能是读到黑暗啊、光啊什么东西啊。我里面非常非常的激动，我就离开他们，就跑到教堂，找到一个房间，我把门一关，我就跪下来了。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祷告室，我从来不知道那是祷告室。反正我门一关我就跪下来，当我一跪下来的时候，我就痛哭流泪的悔改。我一生没有那样哭过，也没有人要我哭，也不是听到了一篇什么道，只能说圣灵的工作，那就是我的大马色，我的人生一个180度彻底的改变。我就认罪悔改，在我过去所有的黑暗败坏，我能够想得到的，我都认罪悔改。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只不过读了4福音，还没有读完。可以说，过去6、7年妈妈的祷告，我相信我弟弟也为我祷告，还有教会很多人为我祷告。我虽然都不听， 但是不知不觉中，神的道那个种子可能也已经撒在心中。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之间，哗一下，全都发芽生长。哇，那种喜乐大到一个程度，我简直没有办法。我的人生真的大大的改变。我记得那一年的寒假，12月，我决志信主。那一年的寒假，回到高雄，回到我自己的教会。那一天晚上参加青年团契，我百感交集。我从初一一直到大学毕业，高中毕业，7年的时间，在这个教会混日子。那一天，我真的觉得是浪子归家。我的改变到一个程度，我都没有说话。那个教会的长辈，我们叫他毛老师，他从来不会叫我祷告的。他知道我是混日子，他对我很有爱心，很关怀，但是他知道我不成才。那一天聚会完了，他居然叫我起来祷告，散会祷告。哇，我一祷告就痛哭流泪，哗，哭的简直是稀里哗啦的，那种的感恩就好像一个浪子回到家里面，被他的父亲抱住，穿上新的衣服，穿上鞋子，戴上戒指，哇，飞牛犊再来，就是昨天晚上说到那个浪子归家的那种情景啊，我的深深的感受。所以我一悔改归主，我就说，主，我的一生要为你活，我的一生就是要为你活。那个信仰对我而言绝不是一个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事情，那是一个我的大马色。我不见得说每一个人都要像我这样戏剧化的信仰。我相信我弟弟大概他信的时候没有像我这么戏剧化，也有，只不过隐藏着我不知道，就是。不过内心一定很大的转变。有的人是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认识到耶稣是我的主。主啊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主，你是我的主。当他是我的主的时候，我就是以他为归依，我完全顺服在他的面前。后来他在北部的大学，我在南部的大学，我们平常都不在一起，但是偶尔回家见面的时候，其实我那个时候回家很少，因为我都住在一个基督教的营地。我们的家经济条件那个时候非常差，我父亲做渔船的事业都打不到鱼，他的船出去那个马力比较小，人家都造了大船，那个马力很大，哇，开得非常快，那个鱼被训练游得更快，我爸爸的船都追不上鱼，所以每一次打鱼出去回来都是打得很少，所以都一直亏钱，都借高利贷三分利，你知道吗？三分利多么可怕，100块一年的利息30块，3年就回本的这种。所以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都非常辛苦。他在一个大学，因为我叔叔在那个大学居然可以让他用分期付款来交学费，那所以呢，我都在住在一个基督教营地，寒暑假我都在那个营地服侍，就打工可以赚一点钱来补这个学费，所以我们很少偶尔见面。假如孝伯，我弟弟还记得，我们那个时候只要一回家，我们两个谈属灵的事，谈到晚上2、3点。就是美得不得了。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没有什么话好谈，因为他很认真，无论读书，无论做在家里做孩子，无论是在信仰上各方面都是非常我是一个混的。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就真的改变了，改变到一个程度，我们变成属灵的非常好的朋友，甚至有人说你们像一对恋人呢。这当然不是同性恋啊，就是说那个兄弟之情哦，深到一个不得了。是什么让我们这个兄弟之情那么深呢？信仰，神的道，神的话。我们分享神的话，我们分享在侍奉里面的经验，我们分享在主的里面如何追求， 哇，那种的情景啊，我现在回想那几年是非常非常美的。可是我在台中农学院信了主之后，我读书还是没办法，不是不能读书，而是说农学院对我来说我真的毫无兴趣可言。我想做建筑，是大开大合，哇，漂亮的。农学院他们一天到晚就做看显微镜，看不到的那个细胞要放大100倍看到个细胞啊，就是一天到晚搞这些东西。植物学，我们植物学，我们班上就20多个学生。那植物学考试的时候，我还记得，那老师就摆了20几个显微镜，每个人一台，都编号1到20几，然后就说看，然后停。啊，你看到一个细胞，那是什么？你就写出中文学名、英文，然后就换另外一台，然后再换了一圈就考完了。那对我最大的问题就是，看来看去都一样，是吧？那些细胞放大了都差不多，有的扁的，有的圆的，有的哇！我说主啊，这个不行啊，我真的不行啊，我这样下去，我真的会发疯啊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说主啊，我现在认识了你，你帮帮我的忙。让我念建筑好不好？啊，我最想的，啊，我真的认罪悔改了，我真的以你为主了。但是啊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前途，可不可以自己选择一下？你要是让我继续弄这个，我真的是没办法。拜托拜托，让我有一个机会去念建筑。所以我就重考，到第二年又分组了，又回到甲组理工科。那我就只想念建筑。所以我就把成功大学所有的甲组的科系都填了，因为我就算考不上建筑，因为建筑的分数很高，大概是第二还是第三高的在成大。假如考不上建筑，我也考到别的系，我要转系。总之，我就想念建筑，主啊，求你成全我。我果然没考上建筑系，没有那么快可以恢复我读书的这个本事啊。所以我就考到交通管理系。我爸爸就不让我去念，他说你念一个森林还算什么科学，还算是一门科学，交通管理搞什么？那时候交通管理是好冷门啊，现在热门的不得了，管理学是不得了，航运管理、陆运管理、海运管理不得了，但是在那个时候没人念交通管理，我爸爸也不知道，他说你念什么交通管理啊，你管铁路放铁路栏杆，管红绿灯啊，他以为就搞这个东西。我说不是不是，我还要转建筑系。你还要转建筑系？你要花我多少钱呢？我的事业这么惨呢，赶快大学毕业出来帮我的忙。我说给我最后机会，假如我转不上，我考不上就算了，我转不了就算了。我爸爸啊，你去念。我从来没那么用功过，我在交通管理系成绩非常好，因为他们说要根据成绩才可以转到建筑系。想转建筑系的很多，但是不是你想转就转，根据你的成绩。他们说去年成大没有一个人能够转入建筑系，都达不到建筑系要求的标准。去年没有，那今年不晓得怎么样。所以我拼命用功读书，认真的读书，但是我也非常努力的读圣经、传福音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在成大的时候就是一卷一卷背圣经，哎，那时候爱读圣经到了不得了的地步。因为有一位刘通坤弟兄，他圣经非常熟，我们那时候喜欢听两个人讲道，一位就是这个基督之家的创办人寇世远监督。我们那时候都说南刘北寇，南部刘东坤，北部寇世远，我们都是听刘寇讲道长大的。那刘东坤的圣经熟到不得了啊！你假如问他个问题，他背20节圣经，从创世纪背到启示录，你翻都来不及。我就问他，刘叔叔，你的圣经怎么那么熟？他说不瞒你说，我生了5年肺病。我说生肺病圣经就熟？他说没事干，一天到晚读圣经。哦，我说那你念了几遍呢？他说大概1个月一遍，我1年就念了好几遍，所以5年大概念了50遍。哇，我们那时候就是拼命读圣经。在成大团契，我跟几个弟兄约好了，我们假如没有读圣经不能见面，所以见面第一个问就是说你读圣经了没有，读了，好，那我们就问说那你背了没有，背了，那背给我听听看，彼此 check。 范大林长老 他没背圣经，看到面就赶快溜。我也是一样，没先读圣经，先背圣经，连希伯来书都背。哎，希伯来书被称为学不来书，你知道吗？它很难的，里面很多的旧约。可是我现在还能背。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小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。他使人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使人本体正向，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之上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气比天使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有天使神来曾从神从来对哪个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一卷一卷的背。现在当然很多都忘记了，但是神的话就丰富的藏在心里。然后我就转进了建筑系，一方面认真的读圣经、传福音、做见证、服侍主，一方面努力的读书，要在班上做好的见证。我终于转进建筑系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如鱼得水，如鸟翔空，如虎添翼，如什么都行。我在建筑系除了有一个学期第二名，其他的学期都是第一名。而第二名那一次，我认为那个老师不够水准，给我第二名。这真的，我那时候很骄傲。我是说我的建筑设计，当然其他的科目比起来，我也是前几名，总分也是前几名。所以我就一心准备做建筑师。可是没有想到，第二年，我在建筑系第二年，我参加，因为我在一个基督教的营地叫橄榄山，我都住在那儿，所以很多的聚会我都参加，而且我都坐第一排，都做笔记。我现在那些笔记现在都还在。然后那个传道人看我那么认真，就好高兴，他说：“哎，孝吉，好好的装备自己，将来奉献传道为主所用。”我说：“好好好。”心里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读了三个系耶。”我牺牲那么多的时间，我好不容易念了建筑系，而且我都经过祷告，我说主，假如你不让我做建筑师，你就不要让我有机会上建筑系。假如你给我机会上，我一定保证做一个建筑师，好的建筑师，基督徒建筑师，有见证的建筑师啊，等等等等。结果我上了，居然有一个人来叫我奉献传道，这对我而言是第二个大马色的路吧。哇，又是天翻地覆了。虽然我是经过了四年最后才做决定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从一信主就学习凡事交托在他手中，而且凡事学习顺服他。虽然我有很多的时候没有顺服，但是我的心就是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说，主，我愿意完全顺服你。是认识了主啊，你是谁，才能够走以后的侍奉之路、见证之路、宣道之路。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分钟，我想我们需要停一下。假如我的见证还没有结束，要听我的见证继续，那就且听下回分解。我们今天晚上会把我怎么样蒙召、怎么样学习，然后怎么样跟随主，在我们的真理架构分享完了之后，我会继续做我生命的见证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你在保罗的身上曾经做了何等大惊天动地的工作，你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了惊天动地的工作。有的是可以说得出来，有的是说不出来，有的是外显的，有的是内隐的。主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经历了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你是基督，你是荣耀上帝最美的完全的彰显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了我们，激励了我们，催逼了我们，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愿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使我们紧紧跟随主的脚踪往前行。恭敬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